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十一章。这一章圣经虽然很长，但是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哪些是可吃的，哪些是不可吃的。当我们读完这一章圣经之后，基本上就了解这一点。虽然我们记不住很多，但是明确的是，上帝把动物分为两类，那就是洁净的与不洁净的。为把这个重点讲清楚，我想今天分五点来给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现在需要思想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启示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到底有何教训，目的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思想的。我们就看最后十一章的44到47节这一段。44到47节记载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单单从最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就知道上帝启示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那有一个重点，就是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子民也要成为圣洁，意思是他是圣洁的，凡是属他国度的子民都应当有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既然要有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所以就借着饮食什么可吃与什么不可吃来把自己分别出来。在45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与埃及人加以分别。既然神要把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分别，那就证明埃及人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加分别，然后让他的百姓，也就是在埃及自小生活在那里，有了那里的生活习惯的人，以后要在生活上有所调整，特别是在饮食上就应当与埃及人加以分别。但是埃及人又代表什么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埃及所代表的就是这一个世界，法老所代表的乃是魔鬼撒旦，埃及人所代表的乃是跟随魔鬼撒旦的、效忠于魔鬼撒旦的世人。因此当上帝要把他的百姓与埃及人加以分别，并不是字面的埃及人，乃是与这个世界加以分别。所以第十一章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加以分别，宗教意义远远大于卫生健康的意义。也就是说，当上帝把这些动物，不论陆地上的、水中的还是空中飞的，都把它加以分别，主要不是从这些动物的肉本身是否对人的健康有益，这不是主要目的，而是从宗教意义上来做的区别。比如在创世纪第7章2节，动物进入方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但在洪水前人并不吃肉，可见上帝把动物分为洁净与不洁净，肯定首先不是为着人的健康而做的区别，乃是宗教意义上的区别。因为在献祭的时候乃是把洁净的献为燔祭。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应该想到的是，上帝借着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他给予我们的属灵教训远远大于这些动物本身是不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这个意义。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方向首先要明确。如果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在属灵的教训上，而是单单的思想 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对人体多么有害，洁净的动物对人的身体健康多么有益。如果去一一的研究这些的话，这就表明这个研究圣经的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借着字面的意思来思想背后的属灵含义，那么这样来思想圣经方向是正确的。即使不洁净的动物有害于人的健康，但是神在圣经中所教导的重点并不是这一个。第二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主要是为了把以色列人与这一个世界各民族，也就是把犹太人与外邦人加以分别，使犹太人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在饮食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标记，使人与他们打交道很容易很简单的就能够分别他们是犹太人。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与外邦人区别的标记不是割礼吗？是的，割礼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区别的一个内在标记，这一个标记只有他自己知道，并不能随时拿出来给别人验证，所以这是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讲，那是一个内在的标记。但如何让人从外表上可以知道他是与外邦人有分别的犹太人呢？所以只要在一起生活打交道，借着饮食的条例就很容易能够做出这样的区别。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十到十七节就可以说明。在《使徒行传》十章十到十七节记载，彼得在约帕海边一个削皮匠的西门家里居住的时候，也是在哥尼流打发人去请彼得到达之前所发生的事。彼得清楚地记着，那一天是在正午，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衣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素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这段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饮食习惯不同。外邦人就像埃及人一样，不分洁净与不洁净，什么都吃。而犹太人是按照摩西律法，也就是利未记第十一章神所吩咐的，只吃神所定义洁净的动物。所以彼得说，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这个意象后来我们就明白，那是启示给彼得，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所代表的乃是外邦人，那意思是让他到哥尼流家里传扬福音，因为神在外邦人当中也有他所拣选的百姓。但是作为犹太人，彼得只要进了外邦人的家，那你不可能不吃饭不喝水，只要在他们家生活吃饭喝水，就等于会沾染不洁净之物。所以后来彼得去了哥尼流家里，向他们传了福音，也在那里住了几天，并且跟他们一起生活。这就说明上帝早在利未记第十一章把动物分为洁净与不洁净的，吩咐他们只吃洁净的，乃是为了让犹太民族与外邦人加以区别。而犹太人所预表的乃是那真正被神拣选的属神的子民。当主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这一个犹太人就有了属灵的意义。所以从民族性上来讲，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也就是单单吃洁净的动物 与那些不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的外邦民族加以区别。但是在基督里并没有饮食上的洁净与不洁净，因为犹太人所预表的乃是真正蒙神拣选的族类。正如彼得前书2:9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借着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拣选了犹太人这一个肉体上的民族，为的是借着他们来讲那属灵的奥秘，也就是说，上帝从万民中乃是由一个真正所拣选的属灵的，在基督耶稣里罪得赦免，被他的宝血所洁净的子民，是用这一个犹太人只吃洁净的动物来言说那在基督里的被基督宝血所洁净的这一个属灵的蒙拣选的民族。为了把这个意思讲出来，所以上帝就在旧约当中借着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这样的分别，建立了一套言说属灵奥秘的工具，一个语言。第三，在马可福音7:14-23，耶稣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旁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一段教训当中，这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每一样动物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洁净的。但上帝为什么又把它分为洁净与不洁净呢？这并不是动物本身有洁净与不洁净，而是借着把动物各从其类按类加以分别，为的是用动物作为一种语言来教导属灵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肯定地告诉了我们，食物都是洁净的，入口的东西并不能污秽人，这只是借着洁净与不洁净的物来教导有关属灵的事，就是跟人的属灵的道德方面的事情有关。只有对动物先有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那么再借着不洁净的动物来言说那属灵的道德问题。就像主耶稣在这里所列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等等。为什么神要借着动物分为洁净与不洁净来讲着有关道德方面的洁净与不洁净的事呢？在约翰福音3:12，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个教训来了解，如果用动物这么明显的东西加以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用这样活生活显的食物来讲呢，道德方面的洁净与不洁净，人尚且不能明白，那假如果撇开这些，直接讲道德方面的洁净与不洁净之事，人更难明白。即使在理性方面有所了解，但也不能够从经历方面去了解。只有借着实物，人才可以对道德方面的洁净与不洁净才会有真实的感受。第四，如果我们对以上三点有所明白，我们就知道利未记第11章对我们而言如何正确的来应用。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14-18这么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因此对于食物来讲，虽然没有洁净与不洁净之分，因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借着这些食物，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只有在一起生活，才能够有机会彼此相爱。第五，透过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之分别，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充足的丰富的语言，可以让我们来讲说神的道。如果我们对利未记十一章的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能够有机会把它一一研究，了解它们的习性，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言说神属灵的奥秘。虽然这些动物本来是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它作为比喻来讲说属灵的奥秘。就比如说论到污秽的罪人，那我们就可以用狗、猪做比喻，而不是用羊、牛做比喻。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这就是用了不洁净的动物来言说罪人的习性。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也用洁净的动物来比作信徒。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到十一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样我们就借着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作为比喻来言说神的道。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果你对一个牧师或长老说，你真是个好长老，你真是个好牧师，你就如同猪场的厂长一样，真是一个好长老，真是一个好牧师。如果你用猪作为比喻的话，谁都知道你这是在骂人，而不是在称赞。像这些语言谁学过呢？并没有人学过。这也不是说猪本身不好，重点借着猪的习性，大家就知道把它作为比喻用在圣徒身上、牧者身上是不合适的。施洗约翰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这些比喻都是清楚的用到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以他们的习性来言说神圣道的属灵奥秘。所以当我们来读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看到这么长的一章圣经论到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我们就应该以新约的教训清楚地来明白上帝这样的教导，为的是让我们从中学习怎样的属灵教训。总而言之，也就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并且被迁入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在这一个国度里我们有君尊的祭司，这一个国度乃是神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被神救赎的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应当过圣洁的生活，以圣洁的生活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天天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更恳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因为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恳求你就借着你的圣道、借着你的真理来加增我们成圣的信心， 好使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越来也有力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好使我们在地上真的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1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